你不爱你的手足吗？我常跟弟兄姊妹说，我说弟兄姊妹，我们称呼弟兄姊妹啊，张弟兄、李弟兄、王姊妹，不要成为像大陆的叫同志，同志，你买菜也是同志啊，多钱一斤？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才改不过这个习惯，到这边拿起来的，到店里头，同志这个多钱？到这中国店，中国店他懂我的语言，不知道什么叫同志。那个同志已经没有意思了，那个口号。我们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弟兄弟兄啊，姊妹啊，就成那个像同事那个气味。当你称呼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时候，你人的关系多么亲呐、啊！我常说，比我们的骨肉的血统的弟兄姊妹还要亲。我的弟兄，我们家里弟兄四个，我是老三，我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两个嫂嫂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四个长子，因为我们从小就分手了，父母带着我从沈阳到了山东，两个哥哥在那边念书，咔嚓一下断了关系了，东北先解放了，断了关系了。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挨批挨揍，隔离审查三个月，党委看我这个年轻人太顽固了，越揍越顶，最后抗拒从严，最后党委就给我大哥二哥写信，你两个亲哥，那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们很有感情的，小时候分开了，让两个亲哥给我写信，我两个都给我来信，党委交给我了，我一看信是开开的，看车开车热了，把那隔离审查了，那肃反领导小子给我了，哎，我一看信纸上后边写了一句话，我的哥哥写一句话。三大党委可以撤阅，如果认为可以交给本人看。我看了好长一封信，亲爱的弟弟三弟，我很有感情，你到现在怎么还在宗教的问题上兜圈子呢？亲哥哥的话好不好，摆脱宗教的束缚，放弃信仰，哥哥不骗你，最后一句话，如果你不听话的话，断绝手足关系。我给回信了，我也只写了一句话，亲爱的哥哥，给我自由。然后我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以后，我的哥哥真和我断绝关系，27年没有见面。弟兄姊妹比血统的骨肉弟兄姊妹更亲呢。当然当我出国的时候，81年出国以前，我的大哥从沈阳到青岛来看我，他说，三弟，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信仰，在我的思想完全破灭，哭了。但是我这几十年，我全心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当中，作为一个信仰，现在破灭，你没法体会到信仰破灭的那种痛苦。因为我大哥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员，真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是党的书记，又是内科的主任，他是军医的，在全国各地开会，有时候到国外来开会，是个内分泌的专家，被称为又红又专的专家。但是他说破灭了，你看守住。他问我，你这些年怎么度过的？我就跟他说，我这些年在神的恩典和喜喜乐乐的欢欢乐乐地度过了。啊，你怎么个欢乐法？我就跟他说，监狱劳动26年，反革命没有工作，拉大车开山打石头，老运动员，历次运动下场表演 IPI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他一边去，他第二次又哭了。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多的坎坷的经历，我说满了上帝的恩典， 大哥你是不是你到现在你信不信神？哎，你别忘了，我小的时候就受洗了。我们是第三代，我是第三代基督徒，爷爷、父亲、母亲，我第三代基督徒。所以他小时候，我小时候没有受洗，太小。我大哥二哥小时候真就受洗了。你别忘了，我已经受洗了，我是受洗不一定得救啊。哎，先别跟我谈这个，我现在下不了台。我说大哥，我到美国以后给你写信，那大一年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我说大哥，我到美国我给你写信，你还怕不害怕？海外关系啊，从美国给你写信，你作为党的书记，你还怕不害怕？皱着眉头想着，没关系，你就为这个事儿打了我半个命，我认了，我还真就信耶稣了。弟兄姊妹，在组内你称为一个，你握手，你叫一个弟兄，叫一个姊妹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你真的有那种关系没有？教会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更进一层了，生命相通啊，生命相通啊，身体啊，一个手指头，一个脚，我今天手指头上长了一个那个刺，哎呀，疼的没办法。我早借了一个指甲刀把它切掉了，还好一点。有一点点小毛病，全身疼痛。对照一下自己，你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个体会？弟兄姊妹当中有一点问题、有困难的时候，你跟不跟他一同流泪？你跟不跟他一同喜乐？我们有没有这种肢体的关系？这要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哎呀，更进一步了，爱情的结合，永不分离，看着他哪一点都美。到那婚礼上，那个婚礼进行曲当当当当一响的时候，大家都起来看谁，看新郎吗？新郎在这站着，老老实实的，这新娘从那边走过来，红地毯上走过来，大家都站起来，当当，大家都啊，都看那新娘。新娘是最美丽的时刻，一生当中最美丽的时刻，大家都注意看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郎的美丽是新郎给他装饰的，是爱情的最高峰。听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感情？等候将来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多么样的守住我们新娘的争吵。所以我弟兄姊妹，我常想到教会很重要的一点，要守住教会的贞洁，不能够向任何新郎以外的人去屈膝投降，去失去贞操，去爱主基督以外的任何人士。新娘的贞操都可以联系我们自己，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教会，大陆的教会，在主面前是不是有新娘守住贞操的光景啊？我非常认同今天下午那个我上赵牧师所讲的大陆的家庭教会对三次会议那个鉴定，我不说那个名词大。但是我非常认同，我不愿意在这里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这一些弟兄姊妹，你看看，教会是蒙召的一批人，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每一个教会的定义，教会的这个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排外性，都有一个排外性。你如果不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你不属于教会。不是我们排斥那些慕道友到教会来，我们不是排斥那些人，在教会的圣功，教会的生命相通的那种巨大 侍奉的生活当中有排外性。这就是教会里面，这就是大陆家庭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和三支会，我不是三支会里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那里有很多好的弟兄姊妹，不能和这一个组织的那一个决策的那些那个机构的那个所走的路线不能和他合作联合，他有排外性，他甚至没有保险，他不能够在一起生命的配搭，他没有那种生命的相同的关系，他的头不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是基督，他的头不是基督。搞医学了，我的身体还都好，啊，那个人的头还好好的，他的身体有毛病了，快死了，把他头砍下来，把我头砍一下，换过来。你说我这个人是底摩西了，还是张三呢？我换了他的头的话，你说是我回到家里，我太太说，哎，是谁？底摩西啊，张三，我太太能让他进来吗？这个头不可以换。可是今天有的教会换了头。有的人还真是天真的好心到那么样一个地步，啊，换了头不要紧了，你跟他嘛，你跟换了头都不要紧了，都有排外性。好，我这个说的太多了。神国子民，神国在地上的缩影的预言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在神的心目当中多么多么样的重要，不但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当中，将来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永恒的国度里面，神的国那里教会是什么，就我们这一批蒙救赎的人，教会是在那个新的世界里面是基督羔羊的心腹，多么荣耀，多么荣耀。所以神要求教会里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要今天在地上要有认真的操练，操练敬虔。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八节那里头讲到操练，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生命的应许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要认真的操练。什么操练呢？第一是生命的操练。我真是愿意多说一点，生命的操练，弟兄姊妹，生命的操练。在香港九七以前，我在美国听的太多了。香港九七以前呢，我们要操练，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讲操练做操练都是讲到神学知识的操练比较多，那我就有很多的思想，知识的操练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知识如果没有生命的融合，这个知识只能带来坏的，给教会带来危害。如果在生命中不很好的认真的操练，光单纯的有知识，好像今天李牧师上午在这里讲的，圣经的理论、神学的知识和生命把它分开加了，这个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你单纯的只追求头脑里面的知识，包括神学知识、圣经知识，甚至于属灵知识，讲起来什么都懂。啊，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魂的破碎，灵才能出来，什么你都能懂，但是你实际上没有那种真正的生命的经历的话，那都是头脑的知识，包括一些属灵的知识在内，都是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生命和知识，我不愿意用那个结合，结合很容易想到是一个力的结合，这个知识50，生命50，加在一起，结合到一起。其实我觉得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操练，属灵的操练，知识，属灵的知识，包括圣经知识 和这个神学的知识，头脑的对神的认识，这个知识和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融合在一起是什么？渗透在一起。知识渗透到生命里面，生命渗透到知识里面，融合在一起，没法分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好，我一个小时读圣经，看解经书，看神学书，另外这一个小时跪着祷告唱诗，把它分家，这个是没有用的。融合到一起，知识渗透到生命里面，生命渗透到了我们的知识里面，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操练才是有用的。我常想到，你去看戏的话，在舞台上那个演员呢，那真是舞法是很好，翻跟头一翻，那么一个连翻跳那么高，拿起大刀一刷，刀光剑影的，非常简直是英雄盖世。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有用吗？你真正打仗的时候，你遇见一个土匪跟你打仗的时候，你翻几个跟头，你把那个刀一刷，没有用，这种法一点用都没有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操练是在深山老林里面没有人看见的，那个好像保罗所说的，对不起，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跑不是无定向的，乱跑，基督徒不能乱跑，这里有聚会，那里去，那里有哪里去？我当初得救的时候真是这样。哎呀，热心的很，一听这里有聚会也去，那里有聚会也去，恨不得天天聚会，就爱聚会。不管什么时候都往里吃，有营养的，有没有营养的，有毒的都往里吞。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有定向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神是我们的目标。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这个武法是打空气啊，没有真正敌人，打了半天流了半天汗，结果打空气。我们的属灵的征战，因为千古的魔君呢、啊，和他斗打仗啊，这一群打的是实实在在的，打谁也是打的，打谁打弟兄姊妹啊，也不要打牧师。听说我说实话，我不愿意当牧师，我愿意做牧师的牧养工作，最有最好最大的喜乐，比在这个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觉得有享受，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有享受，和人打交道，不是要你去打人，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要打自己。我喜欢这句话。打自己，把自己完全打倒了，就是魔鬼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在属灵操练当中，用神的话，用神的真道，来把自己的老肉体、老我、老脾气、老亚当、老旧人打倒了，魔鬼在我身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就是打魔鬼。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去打别人，挑别人毛病，挑牧师毛病，我的牧师可以挑毛病，你别挑别人的牧师毛病。我牧师我在教会里也常说，你可以挑我毛病，当面骂也没关系，真有人就当面骂，都会骂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要打自己，要把自己打倒，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好通行了，好实现了。所以知识和灵命要融合在一起，千万不要两个废掉一个，废掉哪一个都不对，废掉哪一个都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废掉知识，单纯强调生命，那个生命叫什么呢？生命是从哪来的？神的话里有生命，神的话供应我们生命，对不对？所以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们对生命的成长是用神的话来供应我们的，来喂养我们的，我们离开神的话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两者必须都要融合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当你属灵的追求基督的正常的生活当中，无论你在什么遭遇什么情况，圣灵怎么做工在我们身上，你有了举棋不定的时候，该往哪个路走，这个职业这个教我怎么选择，我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我做一个梦，在梦里，哎呀，这个事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我应该做，还是我听见一个声音，提摩西，你应该到洛杉矶国道会去，离开中信，我们靠这个吗？不是靠这个，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它指引我们当行的路。这个话不是断章取义的一句话，而是整本圣经的系统的真理，反复的系统的读，把它融会贯通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在里面，圣灵就好做工了。不可能想象一个人对圣经毫不了解，也不认真的去系统读圣经，而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清清楚楚的做工，很难想象。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特别年轻弟兄姊妹，我知道不少的年轻弟兄姊妹，五年六年十年八年的基督徒，他们圣经还没有从头到底读一遍。如果有读一遍够不够，我说绝对不够。我在神的话语上最大的亏欠就是我系统读经读的不够，我不说了，我读了多少遍，读的不够。宋尚杰在纽约的学和神学院里面关了149天的多少天，把圣经用不同的方法读了40遍。他说这就是我事后为神做工的本钱。我不知道你读了几遍，不少年轻弟兄姊妹很热心爱主，但是神的话语圣经在它里面都是支离破碎的。今天听这个牧师讲了引的这一段圣经，明天听那个讲了，今天看这个属灵书记看了这段，没有系统的从头到底，从头到底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去读，你怎么让融会贯通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圣灵怎么在你里面做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山东，我跟几位老人查经，他们强调背圣经，所以我那时候背了不少圣经。到后来我才知道背圣经在基础，背圣经基础系统读背读。用许我去做一个见证，在1九文化大革命当中，那是这个林彪事件的之前，那时候大陆叫做清理阶级队伍，大陆来的制度叫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那我是一个牛鬼蛇神了。我那时候在一个民办的学校里面，好像补习班，在那里找代课，作为代课教员。因为民办的学校补习班，他对政治要求不很严格，不做什么政策，所以这个很难有的一个正轨，他们叫做科班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教什么？哎呀，什么都教过，中学的课程什么都教过，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我就没学过语文，因为我不懂语文，我语文不好，不会。历史、生理卫生、什么动物学、植物学、音乐、体育课都教过，就没教过政治课，因为这个反革命怎么能教政治课？到了清理阶队伍，把我清理出来，挨斗，在牛棚里挨批挨斗，在牛棚里好多天不能回家。那是很恐怖的一个时间，红卫兵运动当中。有一天，我是每天早晨呢，要早晨 天不亮就要起来，把全校的四层楼啊，四层楼的一个楼里男厕所女厕所，四层楼八个厕所洗手间，要在天不亮以前把这个八个厕所要打扫干净，没有自来水，要用扁担挑水到校外边的马路上一个卖水到那去挑着担子打扫这八个厕所，天天如此。那这天早晨也是照样都干完了活，最后7点钟红卫兵来检查清洁，还要扫院子，完了以后吃早饭，吃完早饭就开批斗会。哎，这个班复课闹革命，其实没有上什么课，复课和上课就是把牛鬼蛇神抓来批斗。那我就挨着个教室，这一堂课在这个教室低头弯腰一堂课，然后下一堂在那个在低头弯腰，就是弯腰。大陆的人在这，我想一定有牛鬼蛇神都知道，90度不准许这个手扶着膝盖的，那很难过的。但是最难过的是那一天，红卫兵检查了厕所以后，突然间进到这个牛棚里来，告诉我准备好，今天中午12点在马路上等候，红卫兵要带你到市里堂去开大型批斗会。好，完了他就走了。我开批斗会好多了，都习惯了，没什么害怕的。但是今天我最害怕，因为我知道从这学校到市里堂也一定要经过我家门口的，那是必经之路。经过我家门口，我家在七通路，青岛人知道七通路是不大的一条路，挺精彩的。经过我家门口，我家里有妻子，有个女儿，小女儿。这个街道上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在这个民办学校里面被批斗了，以为我是忙没有回家，这么些天没回家。那现在红卫兵两边压着我像犯人似的，从我家门口一过，坏了，大家说哎呦，原来这个人把他揪出来，那我太太和孩子没法过了这日子。所以我怕的是这一点，我怕这个灾祸临到我所爱的人。我真是软弱，心里笑话如飞，祷告不出来了，坐在牛棚里面半天没有发射，也没有眼泪，完了，不可抗拒力量，怎么办？我心里想，你叫我死在这里，我也不走这一趟路，你叫我死在这里算了，死了也不肯。我今天中午不能出去，我出去就意味着我所爱的人是祸患到头。就在这种情况下，早饭也没有吃，快要到中午了。我每逢在这种难以度过的时候，我去最后只是还有一个非常微弱的祷告。我说主，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忍受过去。我不能羞辱你，给我力量。就这一句的祷告，突然间一个神迹发生了。什么神迹？环境还照样的，红卫兵没有原谅你。突然间一大段经文在我里面出来了，希伯来书12章，你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你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这些忍受罪人顶撞的，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这一长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讲。突然间这句话，这一段经文就出来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后来我查考一个字都不差，不信你去看圣经， 每一个字好像一把火，好像一瓶油，顿时我就起来了，马上我就站起来了，我说神啊，哎呀，不是没有苦难，是要忍受苦难，不是没有羞辱，要忍受羞辱。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不重看羞辱。羞辱不是没有，你不要重看他，要轻看羞辱。没，不是没有苦难，要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不是因为犯罪而来的苦难，忍受十字架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我不是什么羡慕，我非得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没有这个贪图。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为什么去忍受？为什么去轻看？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呢？不是我将来坐到神的宝座右边多威风，不是这个喜乐。我当时的体会，这个喜乐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通行。这个喜乐，基督徒最大的喜乐，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拦阻地通行出来，这个最大的喜乐。